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关税问题的一系列进展，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访问中国，美国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特朗普政府在周末的时候是提出了一些关税政策的相应的决定，可能还没有到最后的决定。对于诸多国家的关税政策呢，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包括日本还有越南等国家，欧盟国家呢今天也是做出了一个反应，还有和中国的约定。请分析一下这个政策目前造成的影响和对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诉求所起到的作用。
现在啊，这个国际商界普遍是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川普总统推动的关税战呢，是在破坏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一种政策，所以说川普总统是一个孤立主义的做法。那么也就是说，他是把现有的经济全球化的 1.0 版和自由贸易化等号了。那其实呢，这种看法是错的。川普总统现在是处在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上，就是说他在同时处理两个貌似呢是合体的，是混在一起的，但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经贸议题。一个呢是美国跟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关税问题，另一个是美中经贸关系。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关税问题和美中经贸关系呢截然是不同的，因为美中两国早就处在冷战对手的对立状态。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美国的关税问题呢，不是对手之间的交易，而是贸易伙伴的协商，也就是说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和美国处于冷战状态的那种对立状态。那美国现在之所以不得不改变经济全球化 1.0 版的供应链，是为了应对这个冷战对手中国。因为经济全球化 1.0 版的供应链是集中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那美国呢很显然它不能够依靠冷战对手提供商品和资源来保障美国在冷战当中的优势地位。
可是陈博士，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状况是总统特朗普对日本提出的这个关税政策，比方讲其实汽车产业是日本的一个生存攸关的一个经济产业，之所以无法全盘的接受美国提出的关税政策，是因为这会对日本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也会对现在就是正在当权的日本政府，就是让他失去选民的选票，关乎到他的执政的问题，还有包括对印度提出的这些关税政策，那打击的也是印度非常关键的农业，那对于这个印度的领导人来说，也是关乎到他能否执政的问题，因为他会受到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对，他可能就是不能继续当选或者说在位。所以您刚才讲到说美国和其他的这些国家是属于这个盟友的一个贸易的谈判或者说贸易的协定，但是看起来这些盟友所受到的待遇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实质性的伤害的，您怎么看待这一方面的观点呢？
确实现在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关税政策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大块呢是所谓的传统盟友，这个部分呢包括日本和印度，或者说它不是盟友但是也算是伙伴吧。在这个部分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说美国在算账，就是说这些国家多多少少都占着美国的便宜，那么同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呢都受到他们的各种关税或者是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的限制。那么过去呢，美国为了照顾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照顾某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不要落选，美国会让对方占便宜，长期以来就形成习惯了，好像就是说美国就必须对所有的国家做出让步，这是一个群体。那第二个群体就是和中国有关系的群体，主要是西产地国家。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呢起手是很重的，接下来就变得举重若轻了。点呢，有很多人呢把美中国的关税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拿来对比，说怎么搞的日本印度比美国比中国还轻。其实美国处理美中经贸关系，现在你要从冷战的对抗艺术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现在川普总统对待中国采取的是坚决又谨慎柔性不造境的一种做法， 接下来就是那些西产地的国家，帮中国西产地国家，因为中国现在通过西产地来达成它继续维持具有贸易顺差的经济的战略目的。那今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大幅度下降，但是中国的总的出口量没有下降，原因就在于说中国用西产地的策略还在继续占领美国市场。那西产地主要有三个方向，东南亚、北美跟欧洲。在东南亚呢，中国的西产地国家主要是越南、泰国和柬埔寨，有中国企业把生产线转移过去，也把大批货运过去，然后从这些西产地国家呢把中国的产品标上当地制造以后就运到美国来转运过来。那么在北美呢，美国的西产地国家就是墨西哥，比方像比亚迪的电动车就在墨西哥组装，准备用墨西哥这个跟美国的免关税协议呢来打进美国市场，击垮美国公司。那么在欧洲呢，中国企业是把大批的货运到欧洲国家的中国企业的仓储中心，从那里再分包装重贴标签，以欧洲出口的名义绕道进美国市场。那么中国这种做法就让美国对世界上有很多跟美国有大量贸易的这个国家的关税就出现了一个战略考量，要阻止中国的西产地。比方讲现在美国已经跟越南达成关税协议了，越南对于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零关税，同时越南承诺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每件商品价值里头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或者原料的价值必须精准的标明，然后美国对来自越南的进口商品征收20%关税。那么如果是经过越南转运到美国来的中国商品，美国的关税是40%，这个40%就是一个中国条款，所以不能够把美国对很多西产地国家的关税看作跟中国没关系，其实都在应适用于中国条款。就是越南现在是中国公司用来西产地的主要的对美出口中转国，所以越南的关税协议同样是用来被那些像柬埔寨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他们也是西产为中国西产地的，那给他们是一个样板，也是对其他国家一个警告。对巴拿加拿大、墨西哥同样有这样的。川普总统7月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了一个警告，说任何国家如果与竞争国家的反美政策保持一致，将被额外征收10%的关税，这项政策没有例外。那竞争国家呢，是中国组织一跟美国冷战的工具，巴西就是其中之一。那川普总统这个警告就是希望加入竞争国家的其他成员国要看清局势，不要配合中国的反美政策。那巴西就偏偏不听，他就要反。那么结果呢，就是美国现在对巴西的关税提到了50%。
有这样一部分观点就认为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最终呢，由于中国采取了对于稀土出口的对美国的限制，所以呢在最终的谈判结果当中，美方呢是处于下风。您是怎么看待的？
冷战对手是互相在想掐住对方的脖子，那么稀土就是现在中国正在用，那美国呢当然只好逐项的应对。我们就说明美国为什么必须要改变经济全化1.0版的供应链。有很多产品如果都是依赖中国的话，形成一个 China dependency， 那美国是没有办法在冷战中摆脱中共的这种反制。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稀土只是一个问题。美国其实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国防部投资到一家很大的稀土公司，已经开始美国自己生产稀土了。然后澳大利亚也提供稀土，就稀土不是中国唯一可以卡美国脖子的东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卡，就哪怕是普通的运动鞋，这都可以说，甚至说是比方讲居民家庭装修时用的塑胶地板，这都是中国造的。中国要卡的话，马上美国这边企业就会货架上缺货。这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对中国的这个关税问题做得非常的谨慎。这不是一个着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供应链的改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配合。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是访问中国，美国是如何看待澳大利亚总理访问中国，改善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这样的一个举措的？
看起来美国政府不太介意澳大利亚能不能从中国拿到足够多的订单。现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在中国访问，那么中国也是澳洲的重要的贸易伙伴。阿尔巴尼斯总理访问的是中国的时候，侧重的是经贸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时机并不对澳大利亚并不好，并不是很有利，因为中国经济正在滑落，消费萎缩，很多过去热销的澳大利亚产品，销往中国的澳大利亚产品，现在市场需求已经萎缩了。
但是陈博士，也有澳洲的经济学者是认为，目前由于中美的贸易战，所以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也是受到限制。所以您刚才说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但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是一个好的时机。
美国原来对中国的小农产品出口主要是这个，就是饲料、 和大还有大豆，而这两项产品呢，并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的农产品出口项目。澳大利亚可能出口小麦和大麦这类的农产品，中国有一些需要，但也不见得会很多。在抢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那个市场机会的是阿根廷和巴西，不是澳大利亚。就是美国对澳大利亚现在关注了什么呢？我觉得是国防问题。《华尔街日报》7月14号一篇报道说的，五角大楼的最高政策官员 Elbridge Colby， 他希望说呢，美国军方的重心要重新放在对抗中国上，他将继续敦促盟友增加军费开支，而且明确这个报道里提到，美国五角大楼在敦促日本和澳大利亚明确表态。这个态度呢，就是说一旦中国攻打台湾，他们准备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措施。那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21号的报道已经说过，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分析的专家马库斯·赫里尔认为呢，澳大利亚是拒绝明确表示这件事的。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比单纯的经贸关系要复杂得多。那美国的印太战略呢，是希望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盟友们合作得更加紧密。那澳大利亚呢，目前好像还在考虑中。
那今天我们也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